在上一节课末呢，解释讲义137页第四小科这一段文。之所以这一段文会包含在说明有情住，也就是说明四种识的内容，当然是由于经文有提到将饮食布施给不同的对象，做功德较量。而我个人认为，世亲之所以将这段文放在特意收摄在这一段做讨论，当然主要是为了去反驳《大毗婆沙论》的解读契经，将这南瞻部洲的这位一生解读成是得到顺觉则分阶段的内行凡夫。然后因为论主认为这一位一生应该是最后生的菩萨，比如说就是将要成就佛道的释迦菩萨，那站在有部的立场，最后生的菩萨他还没有成就佛道之前都是未完全断尽三界烦恼，还是凡夫哦，还是凡夫，这是有部的看法。只有在以34经断结成道的之后，才在这样的阶段，进入这样的阶段才成为圣者，在菩提树下坐之前都还是凡夫，都还是一生。那这是有部的见解。好，那接着就说明有情世间的第三大相有情目。从讲义139页开始，论文提到以说有情缘起即住，如先所说受尽死等，今因正变何事现前，何受相应，有死生等。好，请先参考注脚170，普光对于探讨有情末，末就是死亡的意思，探讨有情末做的概论解读，提到说从其大分总名为末，意相应故兼名生等。那问中有六，问何事现前，有情死生，何受相应，在有情死生的时候是三种受中的哪一受相应。那有情死生是唯有意识，那有情死的时候呢是唯有舍受，这原因在论文都会解释。那第三问，在入定的时候或者是处于无心位的时候，有情会不会有死或者是生的情况呢？那答案是不会的，是不行。入定或者是处于无心位的阶段是不会有死生的情况发生。好，第四问是住何事，住何姓氏得入涅槃。所谓的住何姓氏的意思是说，在善恶无忌三性中的哪种心事是能够入涅槃的，那答案是无复计，唯有无复计。那无复计又分成很多种，在下文论文会提到，有一家说法是唯有微于无计才可以，那有另外一家说法是有两种无计，微于无计以及一手无计都可以。好，第五问是有情命中的时候，最后的意识在有情的色身的哪个部分会最后消失。这在后文会讲说，依于不同的有情，下一生如果还会往生到五趣中的某一趣的话，那就要看他往生的地方来判断。那如果是圣者的话，他已经 不受后有的圣者阿罗汉，那他的心事呢是在心脏的地方，是最后消失的。好，那第六种是断末魔。那末魔呢，也就是一般讲的死穴了。那末魔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论文最后也会做讨论。好，那再请看回俱舍论的偈颂，去说明刚才所提到的这六个问题。颂曰：断善根与续，离染退死生，许为意识中。好，那这是先说明第一个问题。论文除了谈到死生之外，还有谈到其余四个阶段，四个状态。断善根的时候，或者是续善根的时候，离染的时候，或者是退离染的时候，乃至于死还有生，这六位在这六个阶段都只有意识，都只发生在意识，而不是前五识。好，那接着说明在死生的时候唯一舍受，也就是不会有苦受或者是乐受，当然喜跟忧也是没有，唯有不苦不乐受，是有情死或者是生所相应的受。好，那同样的有情死跟生的时候，是不会再定心或者是无心位的。接着请翻页讲义140页。二无记涅槃，就是圣者入涅槃，阿罗汉圣者入涅槃的时候，最多最多容许两种无复无记。就二无记是指威仪一熟这两种无记。好，那接着是说明有情意识最后消失在哪个部位。那依于不同的情况，如论文所讲的，如果是见死的有情，不是顿死，不是顿命中，而是见命中的有情呢，足己心最后意识灭，那对应的是下人天或者是不生。不生就是指不受后有，那下就是指恶道。人就是指人去，天就是指天界。那因此呢，下对应的是足，人对应的是肚脐。那天与不生，不生就是指阿罗汉不受后有，天跟不生所对应的都是心。好，那所谓的断末魔水等呢，是包含火跟风，那也就是在四大种中，断末魔的法体呢是跟水火风有关，跟地大种无关。那原因是什么，在论文会有解释。好，那接着分科呢，就依着刚才普光所讲的六问特别做说明，请看到论约长行的解释。第一科说明在这六种阶位，在这六个时段唯许意识而没有前五识存在。哪六个阶段呢？当某一位有情原本具备善根而要断善根的时候，或者呢是原本没有善根而善根要升起的时候，这就是断善或续善。第三种情况，离芥蒂染或从离染退。离芥蒂染就是比如说原本具备欲界的烦恼，要离欲界恼而要得到上界，这就是离芥蒂染。那当然每一芥蒂都是如此的，从出净律往上提升到第二净律，就是离出净律染而提升到第二净律的状态。 啊，当然有所谓的离染，也有所谓的从离染的状况退转，所以这就是从离染退，退就是退转退痴的意思，往下退了。比如说原本具备出净律，那最后呢这个定功退失了，这就是所谓的从离染退。好，那第五第六个就是所谓的死跟生，也就是命中跟受生。那在以上这六种状态六个阶位阶段都只剩下唯有意识在作用，而没有前五识。好，论文特别强调其中所谓的生，一般我们讲受生呢就是处于生有的阶段，但是论文特别强调此中言生也包含中有的初刹那，所以论文说是初结中有，也就是得到中有的第一刹那也包含在受生，也就是说中有的第一刹那唯有意识，那第二刹那开始乃至于之后就容许六识都有了。好，接着是谈死生所相应的受，是唯有舍受。为什么呢？舍相应心不明利故，在感受上不是极强的乐或苦喜或忧，不是那么极端的那么强烈的，那因此呢不苦不乐是最中庸最平顺，所以与不苦不乐相应的心它也作用是不明利，没有很强盛猛力。好，论文就有提到为什么余受不行呢，因为余受明利很鲜明很猛力，因此相应的心呢是不顺于死或生的。好，接着同样的死生这二识是唯在善心位，而不是在定中，在定中是没办法受生或者是死亡。那也许有人问说，诶，那如果那会不会有人为了要逃避死亡赶快入定啊？在后文会有俱舍论会讲到说，如果这位有情将要死了，他会从定中自动会退出定来，意思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呢，业力是逃不过的了，想要用任何方法逃过是不可能的。那想要逃过死呢，唯有怎么样不生，那想要不生呢就是要修行圣道去断除烦恼，不受后有当然也就不会有死的。好，再来呢不只是在善心位，而且呢是在有心位，反而言之就是在无心位是不会有死或生的，在无心位是不会有死生，一定是在有心位，而且是在善心的状态，不能是在定中。好，接着下文就稍微做解释，为什么不能在定中呢？因为借地别故，家行身故，能摄意故，也就是不管是处于色界定或无色界定，它的界地跟死生的界地是不一样的。再来呢，在定中定呢是透过加工用行而升起的，当然这是绝多数的对象，当然在后文会有提到佛的任何功德都是离染德，不是加行德，那这边是指大部分一般的状态定都是透过加工用行而升起的。再来定呢对于有情是能有摄护能有利益的，但是死跟生呢就未必了。有人不因为死会有一些不好的情况发生嘛，比如说前文就有提到啊，或者是受生会有不好的情况发生，可能比如说大种离散啊，或者是在受生因为颠倒的关系以为自己在受苦等等，那这跟处于入定的这种心事 都是相违背的。好，接着第二个双圆圈解释，为什么于无心位没有死或生呢？以无心位，命必无损，若所依生，将欲变坏，必还其数所依心，然后命中，绝对没有其余的道理，一定是如此的。这也就是所谓的法尔如是，必然的因果道理是如此。再则，无心者不能受生，以无因故离起烦恼，无受生故。前文有提到嘛，当在某一地受生的时候，那一地所设的所有烦恼，除了自地的残垢之外，对于受生结生都有润生的功用，有印象吗？我翻一下，在讲义的129页，讲义129页就有提到，自地诸祸，扣掉自力现前的残垢之外，此地的一切烦恼，对于染污，就是对于论之论，于该地受生的友情，都是有这种增长滋养的功用。所以我们说烦恼有两种功用嘛，发业跟论生。那因此如果处于无心的时候，没有心事，你没有心往，当然也不会有相应的心所嘛。所以在讲义140页才会讲说，又无心者不能受生，以无因故。那什么叫无因故呢？离起烦恼，无受生故。你没有心往，当然就不会有相应的心所。那么烦恼也是心所的一类嘛，烦恼也是心所的一类。那因此呢，在没有烦恼情况之下，不可能去结生的，不可能去受生的。好，所以受生或者是命中的时候，一定是处于有心位，而且一定是在善心，非在定中。这是第三科所讲的内容。接着看第四科，是讲阿罗汉入涅槃的时候是哪一种心呢？好，论文先讲到，虽然在一般情况，前文有提到，你命中时有这个阶段是通于善恶无忌三性心，但是在阿罗汉入涅槃的时候，虽然也是命中没有错，但是呢，唯有恶无忌。恶无忌就是指下文谈到的威仪无忌或者是意守无忌。但是呢，因为有意说了，所以论主都陈列出来。若说欲界有舍意守，比说欲界入涅槃心，意具威仪，意守无忌；若说欲界无舍意守，比说欲界入涅槃心，但有威仪而无意守。这边的舍意守的舍是指舍受，是指舍受，是做名词的，不是做动词。动词是有或者是无，欲界有或者是欲界无。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主张欲界具备不苦不乐的意守无复无忌的话，那这一家他就会承认，就会主张在欲界的阿罗汉入涅槃相应的心王是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威仪的无复无忌，一种是意守的无复无忌。那这样的无复无忌都是跟舍受相应的。那有另外一种主张是欲界没有不苦不乐受，没有舍受的意守。那因此这一家就会主张，如果是在欲界的阿罗汉，当他入涅槃的心事，入涅槃的这个意识呢，是唯有威仪的无复无忌性，而不是意守的无复无忌性。为什么没有意守的无复无忌性呢？因为这一家主张在欲界 是没有舍受的一手。好，那至于除了欲界之外，其他的界地，有比如说在色界得到阿罗汉要入无余涅槃，或者是乃至到无色界的情况，这就请参考注脚174所引的《大毗婆沙论》卷115，论文是在141页注脚栏有提到，有提到欲界、下三禁律等等，那广果呢就是在第四禁律等等，还有提到无色界等等，这就请大家自行参考。好，那至于注脚一是刮胡二众行的顺正理论，有提到劣善为什么不能入涅槃呢？众贤回应，以彼善心有一手故，阿罗汉厌被未来诸一手故入涅槃故。因为有肉善会还是会感得，会感得一手果报嘛，善有肉会感得一手果，那不善也会感得一手果报，所以呢它不能是善也不能是不善。好，接着就反证了，若诸一手因不入果报，更正，因不入涅槃。为什么会有这种反问呢？主要是众贤所讲的原因。众贤说，因为阿罗汉他厌背未来的一手过，才会想要入无余涅槃。那因此呢，提问者就讲说，既然是厌背一手过，那么他既然会讨厌未来的一手过，对于当下他也不应该入一手无复计性而入涅槃呢、因为这个也是果报啊，也是一手果。众贤回应，不尔以简言厌背未来故，意思就是说阿罗汉是厌背一手果的对象是未来的一手果，而不是指现在的一手果。好，所以提问者就在追问，为什么不厌背现在的一手果呢？那众贤回应，因为是依止于现在的一手果进一步去修行圣道，永断后有嘛。论文当然是讲永断诸有啦，其实就是永断会感召后有，所以是依于现在的一手果报去证得无学果，知道现在的这个一手果报对于自己是有恩德的，所以呢不会说厌患，不会厌患，所厌患的呢是当来的后有。那因此呢，唯有这威仪或者是一手无复计性，它的势力作用是比较微劣的，那是顺于入涅槃心。那因此呢，阿罗汉入涅槃的时候是为这两种无复计性。好，那这段论文呢也顺带解释了讲义141页俱舍论上两行的问跟答，为什么只有无记性的心事能够随顺入于涅槃呢？就讲到因为这两种无复记的心，它的作用势力是比较微劣的，随顺于入无余涅槃这样的一种情况。好，那既然谈到这个命中呢，接着论主就顺带解释，在不同的有情与命中位的时候，他的意识消失是在身体的哪个部位。论主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是顿命中的人，那顿命中比如说化身有情啊，他就是顿命中。那以比如说我们这种所我们现在这些一般欲界的有情，这种胎生的、卵生的、湿生的，就是属于见死见命中的有情，也就是我们的生根啊，在意识消散之后我们的生根还会在。那化身的有情呢，是他死了之后 意识跟生根是一起不见的，是一起不见的。好，那既然是一起不见，就不用去探讨是在身体的哪个部位。所以论文提到，顿命中者意识生根是忽然总灭。那这个字有时候可以读忽，也可以读虚等等，那但是它的意思就是很快的一下子就一起不见的。好，那顿命中的有情是如此，也就是化身的有情是如此。那如果是见命中的有情呢，论文提到，若见识者往下人天鱼足肚脐还有心如次世面。往下就是指这位有情堕恶道成为往下，那因此呢，现在的这位有情他下一次如果是堕三恶道的话，这位有情的意识就会在足处脚的地方最后消失了。那如果这位有情他下一次是往生到人道的话，这一生他的意识就会在肚脐最后消失。那如果某位有情下一生是往生到天界，这一位有情他现世的意识最后消失的地方会是在他的心脏处。好，寄送所提到的不生所指的就是阿罗汉，因为他不受后有，因此简称为不生。这样的阿罗汉他入无余涅槃临命终时的意识也是在心脏处最后消失。那另外有一家看法认为阿罗汉他的意识最后是在头顶消失。好，那相关类似这样的讨论如在其余学派的论书，如注脚176挂壶二有陈列出来。那注脚176有陈列出来，挂壶二有陈列出来是引用八事规矩颂补注。那在八事规矩颂里面所提到的阿赖耶去来去后来先做主公，这是指阿赖耶识。那因此普太大师呢做补注的时候就有提到，依于经论说明这个阿赖耶识他舍离的地方有不同。那么在两部论，也就是瑜伽师地论还有摄大圣论所谈到的是善业从下人，恶业从上人，恶皆至于心，一处同时舍。所以最后舍的呢都是在心，只是身体的温度冷的方位是不一样的。那另外呢，杂宝藏经它的说法呢就有点不同，这是我们很常听到的，顶圣衍生天，人心恶鬼附，旁身膝盖离，地狱脚板出。那很特别的，这边讲的顶圣它的论义，应该是说它的这个经的教义反而跟俱舍论所陈列的有余师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们一般所熟悉的这个顶圣衍生天这样的寄颂，反而是跟俱舍论谈到有余师，提到阿罗汉的意识最后消失的地方是在头顶处，那是一致的。好，相关的论义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请参考注脚176大毗婆萨论，也有其余类似的讨论。那么在杂宝藏经或者是瑜伽师地论摄大圣论等等，也乃至于注脚栏有列出来成为师论等等，都有这样的讨论。那杂宝藏经在目前并没有搜寻到，有找到的就是瑜伽摄大圣论还有成为师论这三本大圣唯识学的论书。好，接着请翻到讲义142页。 论主说明道理，正命中时于主等处生根灭故，亦是随灭。你命中时生根渐灭，至主等处忽然都灭，如以少水至岩石上，渐减渐消，一处都尽。好，这意思是说，当我们有情命中的时候，那至于这位有情他下一生会不会往生到某一去，或者乃至不是受生，这样的一种业力都会影响到他这一生的生根，最后哪里消失，乃至意识在生根的哪个部位最后消失的情况都会有所影响。但是呢，在孙正理论有一段讨论其实蛮值得注意的，请看到注脚177，普光的居舍论记引用孙正理论，请看到论记引文的第二行，理时意识无有方所，而言与生同处灭者，于生灭处意识随灭，非有方所，故正理云：言等诸事一指设根，尚无方所，况复意识，故曰生根便意识灭。好，这意思是说，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事本来就是一种精神的作用，所以你不能说它在身体的哪个部位，你没有办法这样去说明，因为它是无色法嘛，所以无色法它没有方位处所，你怎么可以说它是在哪个部位呢？因此论文乃至于经文有这样的一种描述，只是方便随于某一位友情他的这个生根最后消失的地方，那当然也就全巧的说明这也是那位友情他意识最后消失的地方。所以意思就是说，判别意识最后消失的地方，严格讲起来是说某位友情他生根的某个部位，这个生根应该严格讲起来是指净色根，那最后消失的地方，以此方便代表是意识最后消失的处所。好，最后第六科讲到的是断末魔。断末魔到底是什么呢？简单的讲，末魔呢就是一般所讲的死穴，在比如说一般的武侠剧我讲的，我点那个死穴，那个人就会死的。好，论文提到，又见命中者，临命中时多为断末魔苦受所逼，无有别物名为末魔，然于身中有一枝节，处便致死，谓为末魔。所谓的一枝节就是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啊，如果受到比较强烈的撞击，就会导致该有情死亡，那个处所那个地方就称为是末魔。好，接着论文提到，若随火风随一真胜，如利刀刃触彼末魔，因此变身真上苦受，从此不久遂至命中。那因此所谓的断末魔呢，不是真的把有情某个地方给斩断，所以说非如斩心说明为断，如断无觉故得断明，而是说没有知觉，没有知觉说明为断，而不是真的把它分离，不是把有情的生根的某个处所分成两段，这个段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有情身上的这个死穴被撞击的时候，会痛到极痛到他已经好像完全没有感受了，就好像他已经命中的一样，命中死了就没有受觉了嘛。 那因此在这种前提，无知觉死了，称为是断末魔。好，因为论文提到是水火风组成，组成有情这种色身的四大中的这三大，过度的强盛会导致这样的状态。那因此就有人提问，那为什么不提地大种呢？为什么地大没有这种断末魔的作用呢？第一种回答是，已无地势内灾患故，内三灾患为风热痰。风热痰所对应的呢是风火水，它对应的关系是风对风，热对火，痰对水。好，所以有情内生的三患有风热痰，那个别对应的呢就是风火水这三大种。好，这是第一说。那第二说呢是讲说，有情内生这种水火风的增盛，就好像外气世间有大三灾，先火灾，再来是水灾，再来是风灾。那地大种呢，因为是气世界所依止的地方，所构成的地方，所以呢它不会称为气世界的大灾，只有火水风是气世界的大三灾而已。那因此相似的有情内生的三灾呢，也是以水火风。好，接着说明的是断末魔是天中非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当然更没有，但是天人呢他有五种小衰，还有五种大衰相。如论文所讲的，五种小衰相现前的时候不代表这位天人会死，但是五种大衰相现前的时候，这位天人应该是一定会死。当然有例外的，例外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第四天，他后来去找世尊救护而解离了死患。好，那以上说明了有情世间这样的内容，接着说明三句。论文提到，世尊于此有情世间身住末中，建立三句。何谓三句？颂曰：正邪不定句，圣照无间余。正定句配合的就是圣，邪定句配合的就是照无间业，不定句就是善恶不定。好，那所谓的正性定句的正性是指什么呢？论主引契经回答：贪嗔痴三毒一切烦恼无与永断的成名，称为是正性。那定，其实定本身的含义是决定的意思，但是在第二科论文的第一行说定者为圣，这是从正性定句中的角度而说定是圣的意思。那如果是邪性定句的定，当然就不会指圣了，而是指是往恶道，造无间业往恶道。好，所以正性定句中的定呢是指圣。那圣是指什么呢？无漏道以生，远离一切恶法，称为是圣。获得毕竟离系德，离系德是一个专有名词，不相应刑法中的德，这样的德呢是离烦恼，称为是离系德。那由于是毕竟离系德，所以呢是绝对一定会断尽一切烦恼，这个称为是正定。好，那接着就有人提问了，对于已经获得顺解脱分的友情，他也将来必定会得涅槃，为什么不包含在正定句中？ 因此呢，从提问者这样的质疑，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的正性定聚的友情，那顺解脱分的友情还没有，还不包含。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144页，问主回答：彼后惑堕邪定聚中，又得涅槃时未定故，非如预留者及其凡有等，彼未能舍邪定邪性故，那不明正定。那当然以契经来讲，以阿含圣典来讲，决定会得有余涅槃，会入无余涅槃的友情，当然以契经来讲是从出果开始算，因为契经有提到出果最多最多几期往返人天必然会证得阿罗汉果。但是呢，如果考虑到毗婆那个阿毗昙论书的讲法的话，在四善根就有提到卵必至涅槃，这个是那个俱舍论分别行圣品的其中一句颂言，就有提到在四善根的地位卵位就必至涅槃。好，那因此呢，讲义143页论文最后一行，提问者才会以顺解脱分作为质疑啊，为什么顺解脱分不算是在正定句中？好，那接着正定句解释完之后，接着是邪性定句。邪性呢，就是指三恶道。那做了什么坏事会必然决定堕入三恶道呢？就是造无间业。所以说邪性定句中的定为无间，就是指无间业。那造无间业的友情必然会堕入地狱，所以成为是邪定。好，那所谓的不定性聚呢，就是指除了正定聚还有邪性定聚之外，其余的就称为是不定性。那这一类的友情会依待于善缘或者是恶缘，那依待于善缘就会成为是正性定聚的一类，如果他遇到的是恶法恶缘的话，造下的无间业就会成为是邪性定聚的一类。所以呢，说这一类的友情因为还没有固定还没有决定，因此称为是不定性聚的友情。好，那最后呢，可以请大家参考注脚186，瓜胡山引用了极意门主论，提到了三句。邪性定句就是无间业，就是指造无间业的其中一种，不一定不是说五种都要造，是无间业的其中一种业造作了，就会是邪性定句，因为必然会堕入地狱等这个三恶道中。正性定句呢，在极意门主论它的标准比较高，是讲有学法或者是无学法，成就有学法或者是成就无学法的友情，就是属于正性定句。不性定句的友情所讲的就是扣除无间业，其余的有漏法或者是无为，这都涉属于不性定句的范畴。那当然极意门主论是从法的角度来谈，而不是从成就这些法的友情来谈，那这只是切入点的标准不同。好，那以上就是第19份讲义的内容。在下一周呢，进入了第二十份的讲义，也就是俱舍论的第11卷。一开始所讲的契世间的内容其实是频扑直述的论文，所以在说明的时候会比较快速的简要精简的带过 除了论文本身如果有做一些问答性的讨论，那才会稍微详细的叙述。那因此建议如果有兴趣的可以事先阅读聚社论相，就是下一份讲义相关的内容。那另外事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就是对于友情所居住的气世间呢，也可以参考导师的《佛法概论》第九章所谈到的我们的世间。在《佛法概论》第九章，导师有对于不管是须弥山或者是四大洲或者是世界的生成史或者是社会的演化等等，都有做一些叙述讨论，也建议大家在事前可以先阅读。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